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讲关于教会论。这个教会论呢，我们分两季来探讨。那这一季我们所讲的基本上是从圣经的教训，我们来探讨关于教会各方面。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的定义跟开始，我们下一堂会看教会的性质，还有教会在神计划中的地位，教会的功能和目的，以及教会的体制，教会的纯洁跟合一，教会的权柄和管教，教会的圣礼，还有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恩赐跟侍奉等等，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论关于教会的一些真理。那么下一季我们会谈到比较很实际的，在这些真理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譬如讲到教会的敬拜、诗班教会的教导的这方面的功能，教会的肢体生活、传福音职堂、建堂等等这一些我们会在第二季的时候很具体的来跟大家从整个圣经的基础，我们很实际的探讨我们怎样在真正实际现在的教会当中来应用这些真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首先要来看看教会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教会的定义跟教会什么时候是开始有这个教会。那首先我们就来看教会的定义谈到这个我们如果看一些系统神学的书，我们会发现这些书本身给教会下的定义各有不同所以我想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很多时候系统神学有时候我们把一些圣经的真理整理起来成为一个所谓的系统但是我们必须先回到圣经的经文，我们详细的去研读圣经的经文，我们在经文的上下文来正确的解释这些经文，然后才把我们从圣经本身启示所谓的圣经神学的真理再去做系统的整理所以关于教会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来从这个方式我们去探讨什么是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的定义是如何。首先我们从希腊文教会这个字来看因为在这个教会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最多，所以在希腊文这个字原始的意思是市民就是好像我们说现在的市民公民被招聚聚集在一起，所以是有里面有一个含义是被招聚，这一群人被招聚然后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那所以这一种的聚集是一种法定的聚集，就是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聚会，但是这个希腊字在后来的使用，不论是在一般的希腊文的使用或者在圣经新约里面的使用，就被用来指任何的聚集。那我刚刚提到原来基本的意思的时候是被招聚，有那个被招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然后聚集在一起，但是后来就用作一般任何的聚集，任何人的一些聚会聚集就被用可以用教会这个字来描述。那这是首先我们看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本身原有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以希伯来文所写的，但是在主前200年左右呢，就有70，这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有70个学者就把旧约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成，对不起，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这一本 旧约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本，通常我们称之为七十世译本。那这个旧约的七十世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是如何使用教会这个字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希腊文的旧约的版本当中，教会这个字是如何翻译的人如何来用这个字翻译旧约里面的一些旧约里面的一些用字呢？在七十世译本里面，教会这个字就被用来翻译所有原来希腊文当中任何种类百姓的聚集啊，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任何种的百姓的聚集，这些聚集在希伯来文原来是一个字叫 Hallel， 那这个字希腊文就用教会啊，或者说这个希腊文叫 Ecclesia 啊，就用这个字来翻译旧约里面所用的描述任何百姓的聚集的那个字。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七十世译本里面，我们现在希腊文中文我就说教会这个字哈 ,Ecclesia 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就在旧约里面用来指各种类的聚集。譬如说在诗篇第二十六篇第五节讲到一个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恶人的会，也就是说恶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恶人的会其实就是用 Ecclesia 这个字哈。那同时呢，譬如说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五节，那里是耶罗波安跟当时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去找罗波安，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承他的。那这个耶罗波安跟这些以色列众人聚集也是用 Ecclesia 这个字，也就是教会这个字。那或者呢，在申命记第九章第十节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聚集听神的话，也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来描述。或者譬如说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五节，约沙法王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也是聚集了以色列的百姓在圣殿要来聚集敬拜耶和华神，都是用同样一个字来描述。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被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各种的聚集，而这个字也可以被用在天使在天上的聚集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 Ecclesia 教会这个希腊字，希腊文中教会这个字来翻译旧约的时候，在七十世译本的旧约当中，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单单指人的聚会。至于是什么样的人的聚会，以及这样的聚会本身是含有什么样的意义，就要从上下文我们去来得知那个进一步从上下文来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人的聚集。不过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其实是日本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的使用逐渐的更多的就被用在耶和华神的百姓身上，特别是在诗篇特别在诗篇里面这个字就更多是用在敬拜耶和华的那样的一种聚集，或者说被用在神的百姓身上。所以这个就成为新约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新约的作者怎么样用这个字的一个背景。虽然原来七十世译本这个字本身只是可以指各样的聚会，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被用在神的百姓身上，以至于新约的作者就根据旧约这样的一种用法。那我们就来看在新约里面对教会这个字是怎么用呢？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出现114次，其中除了5次是指其他的一些聚集，譬如说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19章讲到在以弗所有一些百姓的聚集，他也是 路加这个作者也用这个字来描述 那群众的聚集。所以在新约用教会这个字114次当中，除了5次以外，其余的109次都是用在指新约的教会。那么在所以在新约里面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主要的就是用来指新约的教会。那新约的教会，如果我们看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的时候，这个用法，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新约中教会这个字是指由人类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不是一个一般的团体。这个特殊的团体是指那些单单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跟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就是指的是教会。或者我们把它简化一点，教会就是神所救赎的这一些人，神的百姓，这就是教会。这些人是神所拯救，归属神，成为神的百姓。他们不但归属于基督，而且他们彼此也，这些属基督的人彼此也联合成为一体。那这就是新约所指的教会。所以新约用这个教会的字，有时候指基督徒的会众，有时候就是指所有神所救赎的，借着基督的救赎 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的团体。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教会这个字的用法。换句话说，新约里面这个教会的字有时候是指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这一种基督徒的聚集，或者有时候就指所有神借着基督所拯救的神的百姓，这就是教会。那么但是我们详细的来看这些用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新约里面教会的使用，这个字的使用包括广义跟狭义两方面。狭义的这个字是用来指地方性的教会，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或者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样的一个用法，保罗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就是表示他把这个教会这个字用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那譬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节也是同样，当保罗要说明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是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所表明的这个教会这个字也是提到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性的教会，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或者在帖撒罗尼迦这一群信徒聚集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那这是狭义的用法。那这时候多数是用单数，譬如说是指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在基督和神神和基督里的教会，这时候就多数是用单数。那这指在一个地方聚集敬拜的一个信徒的团体。不过在这个地方聚集敬拜的信徒团体有时候可以是只是一个在家庭里面的一个聚集敬拜的团体，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所谓的家庭教会。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么宽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可以容纳许多的人，有一些教会几千人几万人，以前没有这样的建筑物，因此信徒就聚集在家中。所以在这个地方性的聚集当中有可以是在家庭里面的聚集，所以譬如说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第五节，保罗就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性的教会可以是在家里面聚集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也是同样讲到问在某某人家中教会的啊，问他在他家中的教会的安啊。那么但是有时候这个字指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它是用复数，那就是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当中许多地方性的教会，那就是用复数。譬如说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那里，保罗讲到在犹太的各教会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22节，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区之内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性聚集的教会，在那个地区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性聚集的教会，所以就用复数来表达。那这是一个狭义的用法，用这个字来表明一个地方性的聚集。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真理堂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地方性的聚集，那这个教会呢，我们说真理堂是教会，是神的教会啊，那这就是属于狭义性的使用。广义性的使用是以教会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来指宇宙性的教会。那这个所谓宇宙性的教会就超越地方性的聚集，因为地方性的聚集是很具体的，我们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神啊。而宇宙性的教会就超越了地方性的聚集，而是指一切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属灵上我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那这就成为形成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所以这时候所谓宇宙性的教会基本上是属灵上，在属灵上我们是合一形成一个身体。那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一种属灵的实质啊。那保罗常常用身体的比喻，就讲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宇宙性的教会。所有因着耶稣蒙耶稣所拯救的信徒，在属灵上都和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因此在基督里他们联合在一起，基督是头，是教会的头，那这所有蒙基督拯救的信徒联合成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成为基督的身体，那这就是所谓宇宙性的教会。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到他劝勉以弗所教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在那里第四节第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四五节就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讲身体只有一个，这就是指整个宇宙性的教会啊，是一个属灵上联合成为一。那这是这是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教会这个字广义的一个用法。好，从我们刚刚提到新约中教会这个字狭义跟广义的两方面用法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教会一方面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也是眼睛能够看见的。首先我们就来看教会是眼睛不能看见的，这是单单从宇宙性的教会是在属灵上的一种合一所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属灵的实质来看，教会是眼睛不能看见的。 因为整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一种所有信徒在属灵上整个合一，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身体，所以这一种所有真正的信徒，这里的信徒我们所说的是真信徒，所有真正的信徒在属灵上合一，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合一，这个一个属灵的实质，这一个所谓的教会，这样宇宙性的教会基本上是眼睛看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口里承认自己是信徒是基督徒的人，他里面真正属灵的光景是如何，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见所谓口里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徒呢？他里面属灵的实质是如何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而所谓宇宙性的教会，乃是那些真正的信徒在属灵上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样一种属灵实质来看，教会是眼睛看不见的。因为眼睛看得见的基督徒，嘴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因此我们只能看见外在的这些人来参与教会，或者我们可能也可以看见所谓内在属灵的改变所带出外在的证明。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说啊，我里面生命被改变，然后所以我的行为使得我的行为也有改变，那这个外面行为的改变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人都固定到这个地方来聚集敬拜神。但是即便我们所看所谓外在的改变，或者说这个人每一个礼拜都固定来这里跟其他的信徒一起聚集敬拜神，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实际看见这个人的内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他真正属灵的状况。唯有神，除神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不管即使现在坐在这里你们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至于我也是没有人可以看见我。我们里面真正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心是如何，这只有鉴察人心的神才能够看见。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只有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信徒，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那就宇宙性的教会来说，是所有真正的信徒在属灵上借着圣灵和完全的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从这样的属灵的角度，实质的角度来看呢，教会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以地方性的信徒教会的团体来看呢，其中总是有非信徒掺杂在里面。也就是说，即使嘴里面承认他是基督徒，但是呢，很可能他根本不是。所以这是教会是眼不能见的，但是教会也是眼能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够得知谁是真正的信徒，但是真正的信徒是一定参与在地方这些信徒的聚集来敬拜神。换句话说，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所谓真正的信徒却从来不参与地方性教会的聚集来敬拜神的。凡是是真正的信徒的人，他一定参与地方性这些信徒一起的聚集来敬拜神。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教会是在现实当中是可以看见的。现在我们说的教会都是信徒的团体，不是这个建筑物，不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一群真正的信徒，他们在地方聚集来敬拜神，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是眼睛可以看见的。那所以这是我们 从圣经对于教会，新约对于教会这个字的用法，来了解教会的定义，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推论，教会本身一方面是眼睛不能看的，但是教会一方面又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具体可以看见的，也是外面的人可以具体看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教会又是我们眼睛不能见的，因为每一个口里承认自己是信徒的人，他是不是真正的信徒，这是没有人可以得知的，只有神能够知道。而只有真正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个团体才是教会。好，所以呢，从新约对于教会这个字狭义跟广义的用法，我们也要进一步来看宇宙性教会跟地方性教会之间的关系。从圣经的用法，我们会发现新约从来没有把宇宙性教会看成是所有地方性教会加起来的总和。换句话说，宇宙性教会不是把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性的教会通通加在一起，这就是宇宙性的教会。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一种方式来表明宇宙性的教会是地方性教会的总和。宇宙性的教会，我们刚刚说了，是所有蒙基督的拯救那些真正的信徒联合在一起，这是宇宙性的教会。那所谓地方性的教会，是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在这一个地方的彰显。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懂哈？宇宙性的教会不是说今天把所有地方性教会加起来这就是宇宙性教会，乃是宇宙性的教会是所有蒙基督拯救的人，这一些蒙基督救赎的这个神的百姓，这一群人联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宇宙性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乃是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在地方，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彰显。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性的教会现在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被彰显出来，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其中的信徒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好，所以不是把地方性教会加起来变成宇宙性教会，乃是宇宙性教会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彰显出来。所以在哥林多聚集的所谓的哥林多教会，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宇宙性教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彰显。这些宇宙性教会里面的真信徒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那这是我们要强调宇宙性教会跟地方性教会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为什么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他是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个神的教会，这个宇宙性的，这是属神的，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彰显，这些信徒在哥林多的地方聚集来敬拜神。因此哥林多的信徒是被称为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好，从我们上面对于教会的定义，从圣经的用法来了解，我们基本上认为教会是神在新约的一个作为。我在三一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修系统神学的教会论，我就把我的老师的讲义拿出来看。我的老师他给教会的定义，他是把教会定为是历世历代所有真正的信徒所形成的这个团体是教会，这是他给教会的定义。如果照这个来说，就变成旧约的信徒也是教会，跟新约的信徒在一起成为教会。那他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不过当然我在看他的一些说明，基本上我就觉得说这些他引用的经文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脱离了上下文的一个引用，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来强调说所有旧约的信徒也是被包含在里面，当然基督是拯救历世历代包括旧约跟新约的人，但是在新约作者的用法上，教会这个字本身乃是指神在耶稣基督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一个新的作为。因此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教会的时候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等等，我们还会讲这一节。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保罗所称的教会是排除旧约的信徒的，因为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里所说的乃是指的然后有基督为房角石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的上下文里面来看。我们刚刚第四章的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洗，我们知道这个洗礼也是耶稣自己所设立的，也是新约的信徒，我们这些蒙基督拯救的新约的信徒，我们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从这样的上下文来看呢，基本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教会是新约当中神的一个作为。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把教会定义为是蒙基督拯救的这些神的百姓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真信徒的一个团体。所以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要避免一些错误。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错误是，从圣经作者的用法来看，教会这个名词从来没有被用来指一栋建筑物，就是你看新约圣经里面，教会这个字从来没有用来指建筑物。我们今天常说，哎，我们到教会去，假设我们今天真理堂没有自己的一个建筑物，如果说今天有个建筑物，常常我们说我们到教会去，我们所谓的到教会去，我们是指我们去那栋建筑物，可这从来不是新约作者对这个字的用法，这个字从来不是指一栋建筑物，或者教会这个字在新约作者的用法上也从来没有在这个名词之前加上一个形容词来表示这是属于某一个宗派，譬如说我们今天说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路德会，我们在教会面前 Baptist Church 在教会的字前面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把教会来形容一个宗派，这也是新约的作者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使用法。或者教会一个用词在现代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时候用来指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这也是圣经作者从来没有的没有把这个字来做这样的一种使用，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我们严格说起来，我们不应该用教会来指一个建筑物，也不应该用教会只是来指某一个宗派，也不是用这个字来指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要避免的错误呢，是我们不能声称说我是属于宇宙性的教会，所以我不一定需要参与地方性的教会，我是真正的信徒，我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是属于宇宙性的教会，因此我不一定要参与一个地方性的教会的聚集，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避免的错误。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基督教变成只是纯粹是个人的事，因为宇宙性的教会我刚刚已经强调，那是已经超越地方性的聚集，那是一种属灵的联合。所以如果我强调我是属于宇宙性教会，我呢我不一定要在地方性教会当中实际的参与跟信徒一起来聚集敬拜神，那我就等于说我可以自己做基督徒，我们就把整个基督教变成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事， 把属灵的关系只是局限在我们个人本身跟神的一个关系，而我们就对于地方性的教会，也就是这世上可以看见的这个有组织的有体制的教会，我们可以不负责任，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反正我是属于属灵宇宙性的教会，我可以不参加地方教会，我们就可以对地方性的教会我们可以不负责任，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这是新约的启示从来没有的。我刚刚已经说过，所有真正的信徒一定是参与在地方信徒的聚集团体当中来敬拜神，也会在教会里面有对教会的责任，同时对教会的关心，对教会的付出，因为教会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从整个教会的定义，我们避免有这种错误。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